啊，对的，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啊，让我们进入第三讲的啊《耶利米书概论》啊。前两晚我们分别介绍了历史背景、写作背景，还有我们讲到的分段大纲啊，让我们对《耶利米书》有基本的认知。那所剩时间不多啊，我们最后要来完成九个啊象征性的动作和比喻。我们有提到神在当下啊，借着耶利米用口传，也借着巴录的笔录，还有用各种不同的象征性动作，以及用所谓的形象语言的比喻，来传达神对选民还有列国啊这样的旨意啊。神实在是用心良苦，神也用了多彩多姿的表达方式，让人能够用耳听、用眼看、心灵意会，生出谦卑悔改的心，在兵凶战危、岌岌可危的一个情景之下，如果能够及时回头，其实神是充满着恩典啊，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他会转意。圣经常常用神后悔了，其实神的后悔不能够当成人后悔那样的啊，似乎是人啊无法预料未来，所以常常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后悔莫及。神不会这样，神所谓的后悔，其实应该正确的意思要说是转意，他改变他的意思。人如果能够及时回头，神会转意，将预定要施行的灾祸收回。但是人如果一旦执迷不悟，一再的贻误先机，那么神就会把预定要施行的灾祸啊施行下来啊。人是无可推诿，人也不能够找借口啊。这个是从我们这几天的查考啊，从神的身上可以明白这样的旨意。所以面对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要深切的反思啊，历史是一面镜子啊，人应当从历史当中来寻找榜样来做学习。有见解的，我们应当要成为我们的预防啊。如果啊有过啊，我们也能够来啊进入那个历史的情境，体会当时候的人物跟神的互动关系啊，来掌握神历世不变的那种慈爱的恩典和怜悯啊。掌握住神的怜悯，及时回头，这才是保命之道。当然先知书里面啊，耶利米书不只是对当下的选民和列国传达信息，里面也包括我们万世所要去领受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昨天我们提到的31章31节，神在主前600年左右借着先知已经预告，将有新约，神要与人另立新约。那新约的特色呢，是恩典之约，是写在新版上，不像旧约的条例和诫命是写在石板上。旧约的条例人啊，看到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千千万万条的律法，人只要违反一条，就等于违反众条。所以人不断的要借着牛羊的献祭来赎罪，但是当人犯罪，牛羊替人流血，人的心很少受到感动，因为只要犯罪，我再多付一些牛羊的代价，我就能赎罪。所以旧约呢，没有办法感动人啊，这不是神的能力有了缺陷，而是神刻意的这样的安排，在旧约用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当中。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一直等到那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救赎原理来到之后，人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啊来感动耶稣替人受死，死里复活，成全救恩。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才能够完全战胜死亡和罪恶。所以这个是神刻意的安排。那今天我们已经在享受神另立的新约了，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永生。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日我们比起旧约的选民，我们应当是更宽松，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责任比较小，没有，我们还是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要善尽我们这一段历史应该走的路程，也要担负起我们应当负的责任。因为救恩的历史不断的传承下去，神借着末世的真教会也就是要复兴使徒时代那样的真教会，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也要一肩挑起这是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呢可以领略到神超越时空那样的一种爱，不只把爱和怜悯要施行在旧约时代的选民，也施行在我们这个末世存在的这些圣徒那么我们所剩的时间呢，要继续讲九个这个象征性的动作跟比喻。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三个意象那么分别是一根杏树枝的意象神用一根杏树枝来坚定他要实现他所说的话，他留意保守使得成就。神也让先知看第二个意象，就是这个滚烫的开水滚烫的烧沸的锅从北方倾倒，来预言将有北方兴起的众族加勒底人巴比伦帝国来横行遍地辖制列国甚至把犹大国也把它征服了。这就是神的管教。那么神也让在那个时候犹大晚年西底家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气若游丝了，命在旦夕，因为离全面性的毁灭已经离不久了西底家王跟当时候的百姓也在做一些揣摩包括被掳到外邦两批的那些犹大人也在巴望着祖国能不能来救他们，这种心理的揣测跟期待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神要他们不要做错误的一种判断人在历史风尖浪口的时候，常常会用自己的智慧来寻找出路，或者是做无谓的一些揣测。但是呢，终究如果是偏离神的旨意，那么人的揣测终究不能成就。所以人还是要乖乖的回到神的一则历史的规划当中很可惜的他们西底家王不能够把握最后的那个契机他甚至爱面子，不听从神借着先知对他的一种劝勉，也就是出城投降，他一味的来抵抗，到最后真的全面败亡。那么神让他们让先知看到了两筐无花果，指出了好的无花果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批选民，那么神要保守他们，要看顾他们，甚至将来的回归是寄望在这一群被掳到外邦的这些犹大选民，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罪比较轻，而是在整个集体性的犯罪当中，集体性的惩罚当中，他们是扮演被掳到外邦的角色。但是未来复兴的根源就在于这一批被掳外邦的人，所以神也要耶利米写信来勉励他们，在外邦要安居乐业，要娶妻生子，耕种田地因为不用躁动时机还没到，被掳的时间预定是70年，70年到了他们才能够回到故土来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复兴信仰。那么针对坏的无花果，其实就是指着继续留在犹大苟延残喘的西底家王跟这些渔民，这些人呢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急着四处打听前途急着要为他们的前途找出一个出路， 但是呢竟然呢、啊、乱了方寸啊，不能够听从西底家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话啊，最后真的败亡啊。所以神借着两筐的无花果也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剩下九个象征性的动作，其实这些象征性的动作也包含着一些比喻，就是用动作来讲比喻啊。主耶稣讲了七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天国的比喻啊，就是用实际的一种人生活当中的人事物啊，来表达一个意涵啊，话中有话啊，所以预言或者是比喻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一种形象语言啊，借着话中有话，让人从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很熟悉的人事物呢，来体会神更深一层的意义。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这个腰带。腰带腐烂的一种比喻了，或者是动作。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十三章，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一节，898页，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二节，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这是你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第五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里呢是神吩咐先知去买一根麻布腰带。好，这个腰带呢，对当时候的人们的穿着是很普遍的即便现代人男性男士呢穿裤子也要系上腰带。女生也有时候会系上腰带。那么古代他们穿着长袍，有外袍有内袍，所以腰带呢更是不可免。那腰带当然很平常的一种布料，织料就是麻布袋。麻布袋是很普遍的，那么神要他去买一个麻布袋，而且不可放在水中。那么当他买了以后，神又对他说，你拿着所买的腰带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磐石穴中。那么先知就照做，藏在伯拉河边的磐石穴中。那又过了一段时间，神又叫他去伯拉河边把藏了多日的腰带把它刨出来，已经放在磐石穴中一段时间了，把它刨出来，当然了，想当然而那个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那这个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小孩子在玩的把戏很幼稚明明知道腰带放在磐石穴中一段时间会腐朽，会失去作用，但是神还是叫他去做。当然这个就是有一个意涵在里面。神就继续解释了，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结论就是神讲 这段话其实神看犹大选民是非常的宝贵，把他们拣选出来 而且呢，神跟人的关系呢，就如同腰带跟人的关系。腰带是紧贴人的身体，腰带如果不系紧，那么就会松垮。那么松垮呢，人拉裤管都来不及的，如何做事呢？如何使力呢？更不用说如何打仗呢？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出神用腰带紧贴人身来比喻成犹大选民跟神的关系。犹大选民在神的眼中如同小羊，也如同他所聘的妻，这个关系是如何的紧密啊？那很可惜的，因为腰带失去作用，所以神只好把它抛弃了。腰带如果能够继续保持它的作用，主人是一定会留用它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不会随意把它抛弃的。那么犹大选民如果继续的紧密跟从神，听从神的话，那么一定会享受跟神亲密的关系，而且享尽人要从神所得的福气。但是很可惜的，犹大选民是神所拣选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借着神这个拣选的犹大，在当时候悖逆的列国当中，借着犹大选民如何被神善待，来彰显神的荣耀和慈爱。其实神的爱是普及万民，犹大选民是被选的一群，是神将救赎之恩先由他们来取得，后来要传承到世界各国，让各族各方各民来得到这样的救恩。但是很可惜的，犹大选民他们失去了这样的作用，他们竟然离开神拜偶像，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就会像对待这一根腰带一样把它抛弃了，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从这里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不难理解这个腰带。那么这里提到的说伯拉河边，按照资料的查考，大概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比较近的，如果从耶利米所住的亚拿图城来算，大概是亚拿图城附近几英里的地方。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更遥远的，离亚拿图城大概单程350英里的所谓的伯拉大河，现在叫做幼发拉底河。如果是幼发拉底河，那么更隐含着这一根腰带呢，将来就是会被放到这个幼发拉底河，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所在地。这个隐含着呢，如果选民不听，如同腰带变坏，神就不惜会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这就是这一个腰带的比喻。那今天我们也反思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密啊？我们紧贴着神，神就保护我们，我们能够继续为主所用，做贵重的器皿，神就让我们享尽好处。但是一旦我们成为这一条腐烂掉的腰带之后呢，神就弃置我们了，我们就无用了，就好像葡萄树枝我们只是树枝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要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够得到养分继续得到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葡萄树，我们只能枯干被作为柴火而烧掉了。那么再来要讲酒坛的比喻，第十二节，我们来看13章12节，这个跟腰带的比喻有一个连贯性。我们看13章12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说，以色列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的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满的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第十二节有一个连接词叫所以， 所以是因为有前面这一件这一句话这一段话有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前面因为有腰带腐烂了被弃置，那么腐烂被弃置以后呢，紧接着是什么，就是呢刑罚了，离开了神就要为他们的罪恶来受神的刑罚。那么这里用他们当时候其实每个社会大概都一样，有酒这样的一种饮酒的文化，神就跟先知说，你去对选民说，各坛都要装满了酒，酒坛都先装满了酒，先预备好，那这样的话对选民说，选民一定听得很习惯啊，这个还用说吗？我们常常在喝酒啊，喝酒之前一定要把酒准备好啊，而且呢多准备一些啊，才能够喝得过瘾啊，喝得酩酊大醉啊，借酒浇愁，愁更愁了啊。我们说酒的文化在历世以来啊都是不可少的。当时的犹大选民除了离开神当然他们也少不了一些醉酒的一种情况。特别是一些偶像崇拜一定跟醉酒离不开关系的，所以当时很普遍的，那神告诉先知说赶快去叫选民把各坛都装满了酒，结果呢他们一定会对你说，这还用说吗？我们还要你先知提醒吗？我们岂不知道各坛都要满了酒呢？那你就要趁机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祭司跟先知并耶路撒冷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他们要彼此相碰最后说，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这里用神愤怒的酒杯要让悖逆的选民来喝，而且不只是 喝一点点，是喝得酩酊大醉在圣经里面有多处用神的愤怒呢，好像是淫逸的酒杯这样来形容神的愤怒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经节看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的第十五节，二十五章第十五节，915页，耶和华以色列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等等。好，这里呢以神愤怒的酒杯做一个比喻其实是实际的一个动作这里不是只有给犹大选民，而且是给各国的民，也就是说神的愤怒神的刑罚不是只有施行在犹大尚且要施行到世界各国，当时候的各国当巴比伦我们说到的大国崛起它是所到之处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各国都臣服在他的手下，当然有些时候他们还在做联盟稍微趁巴比伦国内不安动荡不安的时候呢，他们就结盟开国际会议想要做抵抗，其实这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因为他们终究要喝这一杯神愤怒的酒所以神愤怒酒一旦喝了人真的是酩酊大醉而且人呢要这个不蒙怜悯最后被灭绝这就是一再的用各种动作和比喻来提醒选民大规模的毁灭还没来。我们昨天有提到已经有两次被掳了，在约雅金王之前有两次被掳，那最后的西底家王他还不能够得到见解终究最后真的要被掳到外邦 再来看另外一个比喻，叫窑匠的比喻，这个昨天晚上我们稍微有提到，请看十八章第一节，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里呢也是一个简单的动作，神叫先知到窑匠家里去，然后去了神才跟他说话，你先去再跟你说话。所以神的动作呢，有时候是有节奏性的，你先做第一步，然后呢我再跟你讲下一步是什么，然后他就去了。那去以后呢，他先看到了一个窑匠转轮做器皿啊。那窑匠做器皿的一个过程怎么样呢？他做了一个器皿啊，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同样这一块泥另做别的器皿，而且一切都是依窑匠的看法和主张，他看怎么做就怎么好，因为窑匠泥在窑匠手中，窑匠有主权要把它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器皿，做坏了他揉一揉重做。那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动作啊，但是呢神进一步啊告诉他，他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这个就是神进一步讲说，这个犹大他的命运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就好像说窑匠他怎么做是窑匠的主权。这里看起来好像人就是傀儡哦，那既然泥土是在窑匠的手中，那要做好做坏是随窑匠的喜好啊。那么如果说泥土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选民或者是世界的任何一国一邦，那么他们岂不是被神掌握在手里吗？那么他们被刑罚或者是要蒙福气，难道都不是神的决定吗？这个听起来好像说神是掌管所有的主权，那么人只好乖乖听命，好像是宿命论的一个讲法。其实不是啊，因为神后来有解释了，他说，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样很公平吧？神最后的这段解释看起来是主权在神，因为神施福气也降灾祸，好像是神掌管一切，但是这里提到啊，神是有预定哦，就像我们昨天提到的，神叫耶利米当先知是向列国传达什么，要拔出拆毁毁请复毁坏，但是呢最后是要建立灾职。人如果做坏事，那么神就是要刑罚他们，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在这里有说啊，如果哪一邦哪一国他们离开他们的恶，神一定会后悔，不将预定的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这里又提到后悔，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神的后悔不像人的后悔，人的后悔是因为没有预知能力所以呢会有那一种全然懊悔的后悔因为他们没有预知的能力不知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神的后悔跟人不一样，因为神会转意所以这里后悔就是转意 神看人啊，你有悔改了，那本来说要刑罚你，那因为你悔改了，所以神就不追究。哦，所以神有怜悯啊。再来，神如果说要建立斋子，他们任何一国一邦，如果他们作恶了，不听从神的话，那么神也会转意，不将他要的施行的福气呢，啊，赐给他们。所以这个摇将的一个比喻，其实呢是很简单，而且是很公平的。保罗大概有参考这一段呢，在谈到了，神怜悯和叫人刚硬的这一种主权啊，是在神的手里。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一段呢，会觉得不太清楚啊。罗马书第九章呢，是谈到神拣选的主权。好，他前面呢第十一章开始，第十一节开始讲到啊，他以雅各啊跟以扫啊做比喻啊，就是说以雅各跟以扫在母亲肚子里善恶还没有分明的时候，神就爱雅各恶以扫啊，这个就证明说神拣选的主权啊，一样是双胞胎，都还在母亲肚子里，还不能看出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啊，哦，但是神就预定要拣选雅各了，这是神的主权啊。神为什么要拣选雅各？难道雅各比较乖吗？比较好吗？没有啊，还在肚子里面，哪能分出乖或者是不乖呢？这是要充分显明神拣选的主权啊。那第十四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这个是在讲神的拣选跟救赎，没有什么不公平哦，因为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哦。他用这个法老啊来做比喻啊。第十七节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好，那这里用法老的刚硬呢来表达说，看起来是神让他刚硬啊。所以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想说神让法老刚硬，经历了十次的灾害，法老还是出尔反尔，到最后呢，神使出杀手锏了，就让埃及的长子啊被击打而死，这个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种灾害。但是法老有完全醒悟吗？没有啊，哦，他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还派追兵啊，最后彻底死在红海啊，他才啊这个甘愿了，哦。那这里看起来说神是叫法老刚硬啊，神法老刚硬是神叫他刚硬的啊。这个叫哈，其实呢是任凭了。当我们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是神任凭。刚硬本来就是人要刚硬嘛，只是神不干预，没有改变他，是任凭他，神任凭他。那第十九节开始呢，神就用刚刚我们大概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的那一段哈，来谈到啊神的怜悯啊，神的拣选。哦，第十九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啊？哦，他用法老是神让他刚硬，那法老刚硬正应了神的意思啊，那好像说法老也是顺服神的旨意啊。哦，那这样就等于是落入作恶以成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矛盾了嘛。哦，所以人常常会对于神的救赎拣选会说三道四，特别是有时候我们会说，神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我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疑惑，神如果爱我，为什么也不让我的母亲来信主呢？很难免啊，我们现实面会看到的，我们很热心的在传福音，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家人能够来信主得救，但是终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人都能够来得救。哦，这个看起来是神在决定，其实呢，神有拣选的主权，我们受造之物不能够像造物主 说三道四，神啊，你怎么把我造成这样？神啊，为什么你救我，你不救我的母亲？我们受造之物没有这个主权向神来质疑，神也没有义务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是造物主啊，主权在他的手里啊。那我们受造之物呢，只能这个顺命。在被拣选之余呢，我们应该要特别感恩啊。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别人呢？就好像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喜欢问预定论啊，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主了，那些信主人本来就是神预定他们得永生啊！如果我不是预定神得永生的那一批啊，我再怎么努力还是没有用，还是白费啊！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对预定论会有一些疑惑。其实预定论我们人在讲预定论都是在放马后炮了，都是在早知道了。有谁能够像神那样有预知的能力呢？没有人啊，人。在讲预定啊，都是已经事情的发生了，我们才在这边做事后的诸葛了，这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再去探索说神预定救哪些人。我们要去努力的，就是说，既然有人还没有信主，那就是我们要去努力传的对象。既然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就是被预定得救的那一群了。你不要再想说，我虽然信主了，可是我如果不是被预定得救的那一群，那我不是白费了吗？那我就趁早啊，就不要这么用心来聚会，来守戒命了。反正最后我也不能得救，我再怎么努力，我最后还是不能得救啊。因为神没有预定我得救啊，圣经有这样写吗？神是预定我们得救啊，神没有预定我们不得救啊。神如果预定我们不得救，那么他就不用为我们而死了。所以这一段就是在用摇匠弄你来讲到神拣选的主权，神没有不公平，即便有人不被拣选，那也是杜阿赫娘了，刚刚好而已。因为人本来就在罪恶当中嘛，人如果没有被神拣选了，他就是继续往灭亡的道路走嘛。但是被拣选的人，他应该要庆幸啊，为什么只有拣选我？你应该更加感恩啊。所以我们看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后面说这有什么不可呢？就人来讲，神的作为我们不能说可或是不可，可或不可是神在决定，我们只能顺服。但是神预定的那一些不拣选的人，神就没有完全没有给他们机会吗？没有。第二十二节说，神如果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也就是说，那些预定遭毁灭的器皿呢，最后他们为什么被毁灭？难道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有啊，神还是给他们宽容，给他们忍耐啊，就像犹大选民一样，就像世界列国一样，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啊。所以今天我们从结果论来看，当然我们会觉得说神为什么这样，但是呢，我们应该看那个过程。神虽然有一批人最后没办法这个得救，但是呢，神还是曾经给他们宽容忍耐，这就是神的一种慈爱。所以人不能够对造物主说三道四，但是神还是会根据人愿不愿意悔改来转意啊。所以这个转意很重要啊。神不是一个机械性的一个作为，神是有宽容和忍耐，有人愿意悔改，神就拣选他，神就让他来回归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摇匠的比喻。再来我们讲十九章的毁屏的比喻，我们看第十九章906页， 第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之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好，那这里呢神又要先知去买一个窑匠的瓦瓶。刚刚是说去窑匠的家里呢去看他做做瓦器哈。那么后来呢可能呢又叫他买一个已经成品了做成品的一个瓦瓶啊。这个成品已经定型了，已经被塑造成型，而且是已经烧窑啊，用窑烧成的一个成品了，这个泥土已经硬了，已经质地已经坚硬了，好，那么买这个瓦瓶呢，又带到百姓的长老跟祭司中的长老，就是这些领导者，把他们带到哪里呢？新嫩之谷有一个叫做瓦片门那个地方，去宣告神所说的话。那么话的内容就是告诉他们呢，要这个听从神的话了。这个也是神也给他们机会嘛，听从他的话。这个因为过去这些列祖啦，犹大的君王离弃神啊，向素不认识的神烧香，又瞒了瞒了无辜人的血啊，建筑巴利丘坛啊，烧自己的儿子为燔祭献给巴利啊，这些都是违背神的诫命旨意的哈。那么好，既然是这样哈，过去的这些罪恶拜偶像哈，这个杀人啊，然后神说日子将到哈，第六节说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之谷，反倒称为杀戮谷。陀斐特跟新嫩之谷啊，就是他们起初献给这些亚门的偶像摩洛啊，这个偶像叫做摩洛，就献祭的地方啊，甚至献儿女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本来是拜偶像罪恶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将来要成为什么？叫做杀戮谷。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呢，要成为杀戮战场，有很多很多人在这边要被杀。第七节说：“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他们使他们在困苦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取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第十节，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好，那我们就先看这里哈。神叫先知做这个动作，买一个瓦瓶，好端端的竟然在众人面前呢把它摔碎啊，而且摔碎呢是碎到无法再囫囵了，不能够再恢复了，不能再完整了，再恢复原貌了。瓦瓶摔碎了，不能再恢复原貌了。如果是还是一块奴体，软软的，做坏的还可以再重塑，还有机会。但是一旦定型了，成了瓦瓶了，那摔碎之后呢，就不能够再恢复原貌，不能再囫囵了嘛，就不能再完整了，恢复原貌了。也就是说败坏到彻底了。那么这一段看起来让人触目惊心神真的要这样杀戮犹大的选民吗？后来我们看到了真的是这样发动战争的时候那是非常凄惨可怕的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这个尸首堆积如山，真的 杀戮变成杀戮股了，而且呢，他们不止这样，在被围困的时候，甚至吃彼此儿女 的肉啊，还有朋友的肉，哦，在城被围困的时候，围困多时的时候，已经城中绝粮了，只好交换儿女彼此吃啊，哦，已经到了这个惨绝人寰的程度了，而且他们要在世界各国，啊，被人家抛来抛去，被人家追逐。那先知真的照这样做了，哦，真的带到那个瓦片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把它摔碎，在众长老众人的面前啊，讲了这一段神审判的话。那么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基本领受这样的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呢在这一段呢，神再度运用这个很特别的一种文学表达啊，如果我们从希伯来，啊，有发音的这个原文来看呢，第七节说，我必使这地方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前面叫他去买瓦瓶，后面讲说让他们的计谋落空。他们那时候还有计谋吗？当然有计谋啊！啊，神啊就叫啊，这个由耶利米先知啊，自己啊做绳索跟轭加在自己的身上，加在自己的颈项上。那个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因为那时候有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的使臣来到耶路撒冷见西底家王，也就是说，西底家呢，在那个当下呢，趁着巴比伦帝国内部政治不太稳的时候呢，他召聚了，可能是他们彼此联络，或者是有谁召聚呢，总之是聚集在西底家王那边呢，至少有五个外国的王，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好了，这时候神叫先知，哦，赶快做一个动作，用木轭把自己夹在这个颈项，然后用绳索绑起来，自缚了，自我啊，自我刑罚，啊，我们说自缚啊，就是作恶自缚。那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是违反理性啊，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情啊，近乎自残啊。然后呢，要把这一些轭跟绳索呢，委托这五个国家的使臣，啊，送回去给他们的王，啊，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刚讲的他们在做计划之一啊。所以回到这个第十九章说，神必让他们的计划计谋落空，因为他们那时候呢，就是要群起结盟，要来抵抗这个巴比伦。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全然投降了，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因为投降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了，神不要让他们再做困兽之斗了了。所以，但是呢，他们不做史诗啊，不照这样做，他们呢，反而呢，继续在彼此在啊这个结盟啊，结盟啊，那个，策划，啊，就是回到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说，我必使犹大跟耶路撒冷计谋落空，啊，他们一直寻求列强的帮助。哦，一直拜偶像，但是就是不跪向独一真神，这个实在是很可怜，也很可也很无知了，哦，那么这个神要让他们的计谋落空，哦，就好像瓦瓶被摔碎。那么这个瓦瓶跟落空啊，在原文啊有一个谐音啊，瓦瓶呢，原文它的发音叫做巴布了，巴布。把木哈发音可能有一点不太正确，但是大致上是这样，把木了。那么落空呢叫把卡，所以如果是把木跟把卡哦，用台湾话来形容，哎，这个是刚好恰巧了哈。哎，那个当时候的选民就好像瓦瓶一样嘛，是不是啊？已经定型了，哦。那发音叫做麻木嘛，依他们那时候的状况真的是麻木不仁，麻木嘛，麻木啊，麻木啊，麻木啊，哦，还在那边计划啊， 所以神会让他们的计划落空，会变成马卡，台湾话叫马卡了。哦，这个是传道的联想，不一定是这样。哦，啊，当然啊，解经也不能够这样的解经，不过这个是恰巧，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说，以色列王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亚，哦，那犹大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拢是西，哦，一个是何西亚，一个是西底家，哦，这个是巧合，哦，不过这个用这样的联想法让我们更加强我们的记忆。以色列百姓啊，犹大选那时候就是瓦瓶啊，这个瓦瓶本来是好端端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这样麻木下去，麻木不仁，不想回归神啊，神就让他们计划落空啊，他们就会落空啊，就变巴卡，就变巴卡啊，哦，这个就是这个比喻呢啊，我们啊可以领受到的一些啊这个信息啊，哦，这个就是说及时回头很重要了，哦，要不然呢，神就借着那些动作让人看在眼里。其实呢，如果用电影影像来看，人家看了真的会触目惊心，但是可惜的，这些以色列的首领啊、长老啊，他们竟然不能够得到教训，不能够及时回头，继续的落在那个执迷不悟当中。再来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刚刚我们稍微有提到二十七章的那个绳索跟恶的比喻，绳索跟恶的比喻，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的，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我们下午再来讲。那接着我们就请主领读经的统领来带领主读经。